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7号正式落幕，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兼政务委员邓振中11月17号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台湾方面对美方的接待与安排非常满意，但台湾代表团没有机会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互动。邓振中说他觉得美国这次主办这个峰会是举办得非常成功，地点也都挑选得很好，另外主办单位也都非常用心，在每个地方的安排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希望这些来的领袖部长都能够有很多的互动机会，这个是大家非常想要的。第三就是他这个议程的安排主题的选定刚好是符合现在世界上这个需求。第四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有很好的互动，有很好的讨论，他们从自己这样的观察看每个国家彼此间的互动都可以感受得到。至于在实质的内容方面，他觉得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邓振中说他相信大家都了解亚太经合峰会地区各国的合作，这样是以人性在供应链的这个健全，这样在永续的发展，至于彼此之间增加这个来往都有很强的共识，这个宣言里面都有很清楚地描述，他觉得这个就是让之后的一整年亚太经合峰会的工作都有很好的依据。一个面向美国联邦雇员的退休基金最近宣布将在2024年的投资计划当中排除在中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此举受到了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和赞扬。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负责管理节俭储蓄计划，管理包括议员、白宫官员和军人在内的约690万联邦员工近6000亿美元的退休的储蓄。和很多的退休基金一样，这个的计划为参与者提供了投资指数基金的选择。这个机构在11月14号是声明当中表示，将调整旗下管理的68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基准的指数。声明指出，这个国际基金目前是参照名城欧洲大洋洲远东指数，在2024年新的基准指数当中，委员会选择将转向除美国、中国和香港以外的欧洲大洋洲远东指数的所有国家世界可投资市场的指数。该机构称这项的决定是基于他们的投资顾问公司怡安公司的建议而作出。怡安公司在建议当中明确提到美中之间的竞争环境是导致了投资市场的改变。该机构的声明提到，对国际基金的这一项的调整将会使该基金的国家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股票数量将会产生 700% 的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在政府面临可能关闭的前一日是签署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将与国会共和党人就联邦预算进行的讨论是推到新的一年，而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战时援助仍然被搁置。这个法案本星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广泛的两党支持票获得通过，以确保政府在假期季节结束后能够保持开放，并且可能让国会议员有更多时间来解决他们在当前预算年度政府支出水平上的巨大分歧。拜登星期四在三藩市签署了这项法案。拜登总统签署的方案的消息在深夜传出，总统在荣誉军团博物馆是签署了这个法案，在那里他为亚太经合的成员是举行了晚宴。支出方案将政府资金保持在当前水平，继续维持约两个月的时间，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谈判长期的方案。临时方案将会通过全年拨款法案的最后期限，分为两个日期，一些联邦机构是1月19号，另外一些联邦机构是2月2号，从而产生了存在部分政府关闭风险的两个日期。卡特中心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萨林卡特在乔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接受安宁疗养。卡特中心说，96岁的卡特夫人在家中和现在99岁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一起。卡特家庭透过声明说，他们感谢源源不绝的爱与支持。卡特家庭今年首早宣布卡特夫人患有失智症，前总统卡特今年2月就在家中接受安宁疗养，亦就是临终关怀。 卡特夫妇结婚超过77年，经历了卡特从他们的乔治亚农场步入政坛到1976年当选美国总统。1980年败选之后，卡特夫妇在亚特兰大建立了卡特中心，将之是作为一个的倡导人权、民主与公共卫生的全球中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处以$500,000的罚款，因为他们允许北韩在杭州亚运会上悬挂他们的国旗。之前北韩因为未遵守全球反兴奋剂规则而被禁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认定北韩未能够实施有效的检测计划之后，在2021年禁止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外的所有重大体育赛事当中悬挂他们的国旗。但是在第19届亚运会的开幕仪式、奥运村比赛和颁奖典礼上，这面旗帜一直在展示。声明说，虽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奥运会之前和期间多次提醒，亚奥理事会仍然是拒绝遵守。北韩在杭州亚运会上是赢得了11枚金牌，其中包括艺术体操、射击、摔跤、拳击和举重6枚金牌。这个是北韩自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以来首次参加国际综合体育赛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北韩关闭边境近4年。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宣布，美国德州两名男子在星期二因为企图交易受制裁的伊朗石油交易经审批而被判有罪。42岁的达拉斯居民、小名比尔的王振宇和42岁的麦金尼居民丹尼尔雷莱恩被判定企图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共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串谋洗钱的罪名成立。司法部说，法庭证据显示两名被告在2019年和2020年初密谋从伊朗购买石油，违反了美国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经济制裁。他们还计划掩盖石油的来源，并将之出售给中国的炼油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时间11月15日举行峰会，两个人在长达4个多钟头的会晤当中，就双方恢复高层军事交流以及压制芬太尼生产取得进展，并且对台海安全等议题各自表达立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见面符合拜习两人当前的需求，至少能够让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杨安、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拜登同习近平的会面在三藩市乡间别墅费罗丽庄园举行。在开放给媒体拍摄的开场白当中，拜登提及这个是两人自从2022年巴厘岛 G20 高峰会议期间会面以来，时隔一年又再一次会面。拜登说，虽然一年来美中高层针对两国以及世界重大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但是元首之间面对面的讨论仍然无可取代，因为要确保彼此之间不会有误会或者误解是非常重要。拜登并且强调，美中之间必须要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确保不会因为竞争而脱轨演变成冲突。习近平在会上说，50多年来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这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可以的，要想改变对方亦是不切实际。习近平说，大国竞争解决不到两国同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且以他一贯的口吻重申，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正式会谈之外，拜习两人还在餐后安排了一段时间到庄园散步倾偈。中国官媒拍低他们比肩而行的画面，很快在中国的微博上被大量转载。不少网民留言说，愿中美两国携手前行，合作共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亦针对拜习会成果作出了他的高度评价。毛宁说，这一次拜习会是一次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的会面，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当中的大事件，亦必须将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中的里程碑。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副主任黄信贤说，这场会面从双方台面上的言论到礼数周到的接待规格，可以说满足了美中双方需求。近期来看，可望美中关系止跌回稳，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他要展现出跟美国其实是平起平坐，凸显习近平 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领导。
王俊贤说习近平要展现他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特显习近平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参加 APEC 的国家领袖，这个一个好好的外宣和内宣。咁美國亦要準備舉行大選，咁拜登要展現出佢具有管控中國同全球秩序嘅能力。白宮會後發表嘅聲明話，拜習兩人針對多項嘅重要議題取得咗進展，包括合作打擊芬太尼等具有成癮性嘅非法藥物，以及重新要協商處理先進人工智能嘅風險，並且改進人工智能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亦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当中宣布，两国将会恢复直接的军事接触，返回直接、公开而且明确的沟通。之前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军事互动在2022年8月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单方面中断。鉴于近期美中两国的军机船舰在南中国海等海空域传出危险接近，尽快恢复军事交流以避免误判一直是美国方面寻求的目标。拜登同时说，双方亦同意进行高层沟通，有状况的时候可以直接打电话，彼此都会接听。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顾问胡日山说，这次拜习会最大的亮点就是重启了两国之间各个层次的沟通管道，对缓解区域紧张情势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两国尤其是这种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比较不顺畅了。
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中两国尤其是这一次战略层次的沟通管道好像不是那么畅顺，所以能够减少误判误解，对于整个世界和平肯定有重大贡献。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专彦就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说，拜登这些说话意在降低风险，虽然能否付诸实施仲要有待观察，但至少能够给国际社会尤其两国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听到他们的表态。王俊义说，美国藉这次峰会明白表态会持续捍卫印太稳定，这个乌克兰以及中东的情势仍然严峻的情况背景下，对印太区域是正面的动向。台湾问题也是这次会面前外界关注的重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披露，习近平在会上否认近期内武力攻台的计划。据透露，当习近平讲到美国方面有关中共计划在2027年或者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的讲法时，是以略为愤怒的口吻表示根本没有这个计划。这一名官员又说，习近平表示北京希望和平统一，但是亦提出了可能动武的条件。拜登就明确回应说，美国长期的立场是决心维持和平稳定，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尊重台湾将会2024年举行的总统大选。王俊彦分析说，习近平首次否认有明确的攻台计划，不论是可不可信，至少可以观察到习近平亦注意到外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反对。他又补充说，习近平注意到不表示他会改变，这个从他隐晦地重申不放弃对台动武可以听得出来。位于三藩市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相较于2021年的火药味十足的美中阿拉斯加会谈，这次的拜习会整体是释出颇为正面的信号，尤其是美中同意重启军事对话和热线，这个对一度处于冲突边缘的两国紧张关系来讲是一个缓和迹象，所以商界今晚应该可以举杯庆祝了。桂海文说，
This time around, the tone is much better.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open up dialogue all the way down. That's just kind of the way the Chinese.
桂海文对美国之音说，今次拜习会谈的气氛好很多，他认为两国的后续应该可以全面重启对话。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大家都在等着老板的信号。他认为这个应该可以带动全面沟通，所以整体来讲颇为正面的进展。但是桂海文亦表示，这一次达成的共识都是老调重弹，代表美中两国处于谷底的关系是得到喘息的机会，能否真正反转还要有待观察的。例如两国共同打击毒品芬太尼的实际成效点仍然是未知之数。桂海文观察到两国今次并未触及深层的分歧，例如美中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议题上很难各退一步，美国亦不可能好像中国所预期这样去松绑对华出口禁令和惩罚性关税，所以两国经济恐怕持续脱欧，尤其是中国商业环境恶化才是外资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桂海文继续说，
it does give people comfort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to be getting any worse as a result of this meeting.
桂海文继续对美国之音评论话：呢一次峰会之后，两国关系或者唔会再恶化，呢、这个令到大家可以安心。但潜在分歧仲未解决，呢、这个就代表住脱欧仲会继续落去。咁尤其中国推出嘅一啲政策，其实亦助长咗脱欧。桂海文话：中国嘅反间谍法同严苛嘅资料安全法，呢啲都令到外资企业冇办法正常喺中国营运或者跨境运作。外企唔会因为一场气氛良好嘅峰会咧，就继续留喺呢个恶化嘅商业环境当中。位于上海嘅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拜习会将两国关系拉回正轨，而且反独恢复军事对话、共同应对气候变迁同民间交流等四方面咧达成合作嘅承诺，已经系一件好事。佢话。
从6月18号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这次四个多月双方的密集对话，终究还是产生出了一些表面上的。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话，从6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终于来到中国，到今次拜习会四个几月了，双方的密集对话始终还是产生了一些表面上形式上的实际上内容双方共同合作的承诺，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沈丁立又提醒，两国的后续要进行的讨论还有很多，例如美国在成都的总领事馆、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究竟几时可以恢复呢？两国在经济和金融面的联合工作小组怎样去推动进展呢？以至美中两军在战区司令部层级怎样去建立有效的紧急联络机制，规避海上风险，这个对两国关系的真正回升是构成挑战的。沈丁立继续说，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不做呢，讲真，随时有可能呢一次谈判嘅成果会付诸东流。沈丁立又话，两国喺意识形态同政经体制上嘅根本分歧必须要管控，否则可能随时会再起冲突。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位于北京嘅美国商会同中国欧盟商会，要求佢哋对拜习会作出评论。美国商会截至截稿前都未回应。中国的欧盟商会就以书面话，基于美中关系近年的恶化，两国元首面对面会谈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希望继这一场令到美中关系回稳的会面之后，未来还有更多进一步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的三藩市的会晤，有香港专家分析，拜习会几乎没有触及香港问题，反映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国际地位失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关系近年因为香港和台海等议题处于低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星期三，即是11月15号在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的美国三藩市会晤，是两名元首继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即是 G20 峰会之后再次会晤。香港各大主要报章星期五即是11月17号都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这次拜习会。香港明报的大标题是会拜登20多共识，习否认武统有期，小标题是华企辟三藩市愿景，拜登指迄今最具成果讨论。内文报道双方达成20几项共识，最受瞩目的是恢复一系列的军事联系机制。拜登形容这次会谈是双方迄今最具建设性而且最富有成果的讨论，重申人权、台湾问题等的立场。习近平就提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五根支柱，希望开辟三藩市愿景，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并且强调中国终将统一，但是否认计划2027年或者2035年武力统一台湾。信报财经新闻星期五的社论标题是习拜求同得进展，中美存异仍显著，内文指近年来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见到缓和的迹象，不过避免冲突并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回复到前总统奥巴马时代的和平共处。 如今的情况是中美求同得到有限度的进展，权益方面的鸿沟就仍然十分显著，尤其关于敏感的台湾问题，中美无法达成共识。社论引述外媒报道，匿名美方官员表示，习近平向拜登否认将会在2027或者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传言，但是提到对台湾动武的条件。拜登的讲法比巴厘岛会晤之前是更加模糊，只是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北京不要干预台湾选举。社论表示，双方不单止在台湾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拜登依旧执着于人权问题提出揭难。白宫表示，拜登就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向习近平表达担忧。社论又表示，因为人权问题，美国国会议员在 APEC 峰会之前提案，要求制裁49名香港官员、法官和检控官。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样公开猛烈抨击美国的行径，犹如黑社会。尽管邓炳强的鹰派措辞在习拜会寻求改善关系之际显得不符主旋律，但是他的言论折射出中美和港美是何等的矛盾难题。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拜习会以台湾问题为焦点，拜登重申美国支持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以解除美中之间可能引起冲突的最大引信。习近平亦都强调没有计划2027或者2035年武力统一台湾，主要是由于台湾民进党政府没有进行法理台独等的操作，令到北京暂时没有武统台湾的藉口。
因为台湾本身没有去搞法理台独，所以他都失去了武力攻台的一个法理依据，所以就是中美之间能够就这个问题上再次保持到一个相互的一个谅解，这个其实就是奇怪的，因为其实双方都要有一个和缓中美关系的一个客观需要。在美国来讲，他就不希望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和中东那个以色列和哈巴斯的冲突当中再有第三个火头，比如说台海的冲突，或者是朝鲜半岛的第四个火头的冲突，他不希望是这个这样的局面。
刘梦熊表示，习近平到美国出席 APEC 峰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改善中国目前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因此寻求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下滑，这个员工失业潮啊，企业倒闭潮啊，这个投资萎缩潮啊，出入口下降潮啊，各级政府的财税失血潮啊，债务爆雷潮啊，咁变咗嚟讲咧，就中国好希望能够系呢个搞翻好经济，而搞翻好经济咧，佢都知道改善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嘅关系，系嘛？对于佢嗰个改革开放啊。对于他进出口贸易啊，对于吸引外来的投资啊，来解决他那个失业潮来讲呢，还有那个经济的下降潮来讲呢，是有着最重大的意义咯。
至于拜习会没有重点提及香港议题，刘梦熊估计北京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对港政策可能会作出调整，因此没有强烈回应美国关切香港的人权问题。对于香港政府高官以至各大亲中政党和组织在 APEC 峰会前高调抨击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制裁49名香港政府官员和法官、检控官等等，刘梦熊形容这种凡事左三分的举措跟车太贴，已经撞板，完全不懂得辨别北京的外交政策和风向。他认为北京可能会重新检讨香港这种极左的政治风气。
因為在香港的凡事左三分的政策已經令到香港無論是自由啊、法治啊、人生的指標，乃至國際的金融、貿易、航運指標，乃至房地產、股市的指標同埋政府財政儲備的指標，九大指標全部都是向下沉淪，證明到咧，過去幾年的政策啊，有啲嘅法例啊，有啲嘅提法咧，係即係起個效果是負面的效果，是只是令香港向下沉淪，而不是令香港向上提升。咁我相信隨住中美關係的呢個即係個改善咧，就香港政府佢啲凡事左三分。乃至即係中北京咧對香港嘅涉港系統咧，佢哋咧左嘅一套，一左二擇嘅一套咧，都會重新檢討啦。
林夢紅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嚟，香港泛化中國國家安全嘅重要性，衝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呢一次拜集會幾乎冇觸及香港議題，亦都反映香港嘅國際地位已經淡化，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逐漸被新加坡所取代。
喺香港咧，就將國家安全泛化泛國家安全化。咁變咗嚟講咧，就衝擊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衝擊咗基本法賦予香港人嘅自由民主權利。咁所以呢啲嘢就令到香港出現咗空龍澎湃嘅移民潮。咁啊，香港各項嘅指標都向下，就所以有內地啊，有段子講民間流傳嘅，就話英國人令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就花咗100多年。但是北京令到这个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是用了3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在拜集会上面没有提及香港议题，可能是由于北京着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国际社会质疑香港的法治制度是不是仍然维持普通法的法制，为了避免矛盾，没有在香港议题上着墨太多。
因為他初講話嗰度講到好清楚咧，其實香港要維持普通法嘅優勢，而美國本身係行普通法嘅。但係眾所周知，現在香港嗰個行緊係咪繼續係我哋以前認識嘅普通法咧，定係話喺國安法底下重新演繹過嘅普通法咧？你淨係呢個咁大嘅死結，如果你同拜登傾嘅話咧，你一講嘅時候咧，根本就係雞同鴨講，牛同鴨馬嘴。咁所以根本就冇地方可以提得出香港呢個一個議題。如果提嘅時候，特別喺普通法呢一點上面，如果提嘅話咧，香港不單止唔能夠扮演一個聯通世界嘅語言一個重要嘅地方，甚至乎會自暴其短嘅時候咧，咁就不如唔講嗰個。
谭美德又表示，这次 APEC 峰会在美国三藩市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受美国制裁，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出席。他认为在峰会上，陈茂波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反而是担任台湾领袖代表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可以在峰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也都反映陈茂波作为香港财金官员之首，分量并不足够。谭美德又表示，北京高举爱国者治港的旗帜之下，爱国高于治港的能力，造成政治氣氛的極左思潮，因此在 APEC 峰會之前，香港政府官員以一些粗俗的言論批評提出制裁香港官員和司法人員議案的美國國會議員，他形容這些現象有如中國大陸的高級紅、低級黑的做法，亦都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两间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的闭路电视在英国广泛使用，有英国香港人组织研究英格兰东北部的情况，亦都发现当地政府大量使用这两间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的产品。他们希望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政府亦都能够重新审视他们的采购的政策，逐步更换这些监控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两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显示英格兰东北部地区政府使用超过2000部中国制造的监控镜头。这两个名为 Dur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和 Newcastle Stands with Hong Kong 的港人组织，根据英国资讯自由法向12个地区政府提出请求，查问他们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情况。有两个地区政府哈特尔普和北泰恩塞德依据法例说因为防止罪案理由拒绝回应。在其他10个地区政府入面，有8个表示有使用海康威视的设备，其中以替斯河畔、斯托克顿、米杜士堡同埋纽卡素占最多，分别使用咗810、690同埋140个。只有3个地区政府有使用大华嘅产品，分别系盖茨克德、纽卡素同埋新特兰。海康威视同埋大华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维吾尔人，因此被美国政府制裁。多个国家亦都指责呢两间中国公司嘅产品带有安全风险。除了盖茨克德和杜伦之外，大部分地区政府回应说采购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作出依据英国现代奴隶制法或者中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评估。这两个港人组织在今年7月接触纽卡素和新特兰地区政府，要求当局停用有关产品，但是这两个地区政府回应说会继续维持现行对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的政策。纽卡素地区政府表示因为风险考虑没有在公众地方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产品，又表示会逐渐停用这些产品。新特兰地区政府表示正等待英国政府公布针对这些产品的指引。两个港人组织指出苏格兰和肯特郡某些地区政府早前已经承诺逐步更换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的闭路电视系统，并会就人权和安全漏洞等的因素重新作出评估。他们说我们希望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政府亦都能够重新审视其采购政策，就中国公司有关的安全漏洞和侵犯人权行为逐步更换这些监控产品。英国内阁办公室今年6月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在敏感地点移除所有由中国制造的监控镜头。英国国会下议院在9月通过新法例，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的闭路电视。海康威视在上个月表示英国政府总保安主任德云在8月回复那间公司，确认英国政府禁止部门在敏感地点使用海康威视产品，但是不限制私人、商界或者公众地点使用。海康威视就强调产品不影响英国国家安全，符合英国保安和法例要求。大华就曾经表示那间公司在英国的业务一直遵守所有法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耀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最近在创新技术方面，除了人工智能成为热议的话题之外，纽约外科医生首次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的人类全眼的移植手术，亦都是备受瞩目的。张平康，接受这次的眼睛移植手术的人，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好啊，等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纽约大学团队在星期四，亦都是11月9号就宣布，到目前为止接受眼睛移植手术的詹姆斯就从去年5月的移植手术当中是恢复良好的，捐赠的眼睛看上来亦都是非常之健康。而詹姆斯在医生最近检查他的病情的时候就说，虽然新的左眼仍然不能够是移动，仍然是没有视力，亦都是不能够眨眼，但是他是表示是开始是有少少的知觉的。这项的开创性手术涉及到呢是移除器官捐赠者一部分的面部以及是整个的左眼。 包括佢左眼嘅血液供应以及系视觉嘅神经，并且移植到呢一位响阿肯色州嘅线路工人詹姆斯嘅身上。虽然目前仲系唔清楚呢一名嘅患者系唔系能够系透过呢一个嘅新嘅左眼系重见光明，不过医生咧系抱持希望噶。响一场高压电线嘅事故系损毁咗詹姆斯嘅大部分嘅脸以及系一只眼睛之后，佢嘅右眼咧仍然系有视力噶。但系纽约大学嘅朗格尼健康中心嘅外科医生就希望透过为佢移植失去嘅左眼，并且伴以呢个眼窝以及系眼皮，从而为佢嘅新嘅脸系带嚟咗更加好嘅容貌效果噶。
在2021年6月，詹姆斯就在一家嘅电力公司嗰度做嘢噶。当时咧，佢系被一条大电嘅电线电击，佢差啲咧就冇命噶啦。最后咧，佢就系失去咗左臂，仲需要安装系义肢。咁佢受伤嘅左眼咧，当时咧就系非常之痛苦，咁所以咧系被逼要摘除咗。咁多次嘅重建手术咧，都冇办法修复广泛嘅面部嘅创伤，咁包括系缺失咗嘅鼻同埋嘴唇。咁喺詹姆斯被列入国家移植等待名单3个月之后咧，就揾到咗匹配嘅捐赠者。捐赠者咧系一个30几岁嘅男子，咁佢嘅肾脏啦、肝脏啦同埋胰脏咧，都挽救咗系另外3个人嘅生命噶。而喺詹姆斯长达21个钟头嘅手术当中，外科医生咧就添加咗另外一个系可以话系实验性嘅转折，就系当佢哋将捐赠嘅视神经同埋詹姆斯原来嘅剩余嘅视神经系拼接埋一齐嘅时候，佢哋就注射咗嚟自捐赠者嘅特殊嘅干细胞，希望咧能够促进视神经嘅修复。
有啲专家就本嚟就担心移植眼睛咧就系会系好迅速咁咧系枯萎。就好似大家係可以想象一下，好似啲葡萄干咁樣一樣噶。但係現實係剛剛好相反。當負責移植手術嘅羅德里格斯醫生喺上個月係撐開咗詹姆斯嘅左眼皮嘅時候，捐贈者嘅淡棕色嘅眼睛以及佢自己嘅藍眼睛咧，係一樣係豐滿滋潤。醫生發現血流良好，冇排斥嘅反應跡象出嚟噶。专家亦都开始分析詹姆斯嘅脑部嘅扫描图片，发现佢受损嘅重要视觉神经已经系有咗一啲嘅信号喺度噶。
嗱，呢一次嘅手术嘅成果咧，就系对眼睛移植技术嘅发展可谓咧系有住重要嘅意义噶。因为咧喺而家嚟讲咧，移植眼角膜嚟到治疗某一啲视力丧生嘅病例咧，亦都系经常有嘅事。但系移植整个眼睛，包括系眼球、血管同埋重要嘅视神经，而连接上大脑。仍然被视为系好似登月一般咁样嘅壮举噶，咁个目标咧就系追求系治疗全盲噶。
嗱，带头进行移植手术嘅纽约大学整容手术首席医生罗德里格斯就话，无论詹姆斯紧接住落嚟嘅有乜嘢嘅进展，都系提供咗史无前例嘅机会，令到学术界咧系得以窥见人眼如何施注系疗愈。佢仲话唔敢讲团队已经系为病人嘅视力系恢复，但系无疑距离呢一个嘅目标又跨进咗一步噶。大家听下罗德里格斯系点讲
？The mere fact that we transplanted an eye is a huge step forward. Something that within centuries has been thought about but's never been performed.
罗德里格斯就话啦，嗱，我哋一直系移植一只眼睛呢一个事实本身就系一个好巨大嘅进步嚟噶。响几个世纪以嚟，大家一直喺度思考紧呢一个嘅问题，但系从未有系付诸实施过噶。
而史丹福大学长期研究点样系落实眼睛移植嘅眼科学主任高德宝就话，呢次移植手术嘅成果咧系令人兴奋，动物实验咧已经系令到移植嘅眼睛咧系证明能够存活。而詹姆斯呢个案例亦都证实人类都可以噶。佢话虽然话咧喺动物研究方面大有进展，但系最大嘅障碍系点样让视神经重新成长。佢推崇纽约大学团队咧系话系佢哋勇往直前，将目标咧系放喺修补神经方面。佢亦都希望能够刺激更多嘅研究噶。而呢次手术可以话系标志住一次技术嘅杰作。咁负责管理美国移植系统嘅器官共享联合网络首席医疗官克拉森系佢就话：你可以从一次嘅移植当中系学到大量嘅嘢，咁系可以推动呢个领域嘅发展噶。
嗱，响呢一次接受移植手术嘅詹姆斯，佢本身咧就系已经系46岁，系嚟自阿肯色州嘅温泉城。大家又听下佢系点样讲自己呢次接受手术嘅过程啦。
Well, you know, we're kind of at a point.Since this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to expect. You know, they told me, they said, honestly, we never expected it to make it.
詹姆斯就说医生跟他说，他们从未期望过能够是挨得过这个的移植的，他们根本是没有想到眼睛移植是会起到作用，他们亦都从一开始就对他说是到这一点的。但事实上这个的眼睛是仍是仍然是活住的，血液亦都是有流通过。他还表示这个是第一步，他曾经是对医生说过，即使是他看不到，或者是他们至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来帮助下一个人，这个就是你开始的方式，你必须要从某一个地方是来开始，希望这个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出来的。
而詹姆斯的太太梅根就是这样说的。
I mean, it's just incredible. Everything that it takes to get this done. And then the outcome for it to be like this is spectacular.
梅根就说他意思就是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完成这件事所需要的一切和最终的结果都是令人惊叹，他印象非常深刻，很兴奋，并且为这段旅程的下一个篇章做好了准备。无论跟着下来发生什么，詹姆斯的手术可以说是为科学家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让他们了解到怎样试图就是治愈人的眼睛。虽然现在说判断这个男子是否能够是透过新的左眼来看东西还是为时过早，但这个肯定就是对面部移植手术一种非凡的补充来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92年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年，嗰一年美国经济嘅好多领域都喺度发展，但系有一个领域唔系咁景气，嗰、那个就系农业。农业遇到嘅问题导致新政党人民党嘅诞生。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这些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量的。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样描述美国的经济。我们的经济系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铁路公司在大笔赚钱，但是农业就在破产，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农业就在破产，城镇在发展，但是农业就破产，民众的工资水平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高过，但是农业在破产。对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历史学家提出了四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运输成本太高，第二是高额赋税，第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第四是融资成本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叫做农民联盟。有一位农民联盟的成员这样描述农民讨论的结果，从没有思考过的人开始思考，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讨论，渐渐的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们讨论了收入所得税、政府财产所有权、工会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复杂问题。地方农民联盟发展成为一些较大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单止是农民，还有在农业区生活和工作的人，包括教师、医生、修理工、记者和教会领导人。 1889年，这些规模较大的农民联盟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分别召开大会。他们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拒绝组成一个统一的大联盟。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问题。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农业问题不可能指望获得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帮助。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成立三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本来就是民主党成员，而且在当时民主党称霸南方政坛，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就会削弱民主党的力量，所以这些领导人希望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另外一个导致南方农民联盟不和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要如何对待黑人农民。南方农民联盟不允许有黑人加入，亦不想被黑人加入全国联盟，而北方农民联盟就表示黑人可以加入。1890年的州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始前，南北方农民联盟未能够消除分歧，所以他们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加选举。不过他们的竞选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农民。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民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州长、州议员、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位。美国各地的农民联盟领导人对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地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农民的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能够成功实现，因为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南方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个想法。他的原因是，这些领导人虽然在民主党内部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成功仅限于地方层面，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几乎没什么权力。所以就在离1892年总统大选开始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美国各农民联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人民党，人民党党员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介绍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希望扭转当时美国农业很差的状况。在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新政党的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国家政府应该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政府而不是银行应当发行纸币，而且对政府发行银币不应该加以限制。人民党的成员亦就是民粹主义者，还要求征收所得税、减少工人的工时并控制移民。为了帮助农民，民粹主义者要求实施所谓的国库分库计划。根据该计划，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存放在政府的仓库中，等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向政府借到低利率的资金，等他们的粮食卖出去之后再偿还政府的贷款。人民党还提出了几项使政府更加民主的建议，例如在所有选举中都应该采取不记名投票，参议员应该由人民来直接选举，而不应该由各州议员来选择。 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太过激进，这些建议太接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民粹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正当合理，他们的运动是为了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能够更公平地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他们由人民党领导。另一方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非生产者，包括富裕的银行家和产业界领导人，他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民党人希望生产者能够获得一些长期以来由非生产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他们希望生产者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人民党推选詹姆士·韦弗为候选人参加1892年总统大选。韦弗曾经是内战期间北方军的一名军官，做过国会众议员。在1880年总统大选时，他曾经是一个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就提名前总统克里夫兰为候选人。这次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很平静，但是就在大选前几个月，一些爆炸性的劳工纠纷事件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在宾夕凡尼亚州福姆斯特德的一家属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厂，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那个之前，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管理者未能够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号召工人罢工。在几个月的紧张对峙之后，公司领导人派300名保安去破坏罢工，并保护那些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安和很多罢工工人都有枪，双方开火了，有十个人被打死。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立即派遣州里面的军队进驻钢铁厂。后来工会几次试图继续罢工，但是都没成功，只好承认失败。钢铁行业工会的权力被瓦解，一直到40多年之后，美国钢铁业工人才再次组织起来。没几耐，政府为了结束纽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再次动用了州军队。后来又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爱达荷州银矿工人罢工。这种使用政府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行为，使到很多民众对当权的共和党不满，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或者人民党。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失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就是四年前败给哈里森的格罗弗·克里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赢得100万张选民票和22张选举人票。正如他妻子曾经预言的这样，克里夫兰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第一任。他宣誓就职还未够两个月，美国就进入经济萧条期，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场经济衰退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齐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呢就倾起咗彼此之间嘅兴趣。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俾我哋个作业你做咗未啊？等题点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怎知道她肯定识做啊？或者她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呢？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都在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好专心，喐都唔喐，所以学得唔错。咁我哋真系要去问下佢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咁我可唔可以话，如果我睇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d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没有其他选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